让他坐在旁边呢，悠悠斜斜的。弹完了告诉他说，哦，你弹这个啊，这一段不行，再弹一遍。这个女孩子又弹一遍，不行，你没有把感觉弹出来，你再弹一遍。女孩子再弹一遍，不行，我弹给你听。我外行的人，他一弹就不一样了，嚯，这种喜乐的心情啊，正是弹出来了。我原谅我说了，我们刚刚唱诗了，没有把快乐快乐的心情唱出来，我们不过唱诗就是了。所以那一次朗朗弹琴了，那个女孩子很棒了，这么的棒了，不活泼。等朗朗一弹的时候了，嚯，好活泼了啊，感觉的光景就显出来了。所以我多次讲了，我们一同聚会唱圣诗，乃是我们亲近神，也把我们从神那里给我们的恩典啊，我们领受感觉的时候能够发挥了出来了。第三首诗歌我们所唱，它隐藏我魂，是芬雷·克罗斯比所作的。他就讲到那个的磐石，那么知道芬雷·克罗斯比七岁的时候眼睛有病，医生看把他眼睛弄瞎了，一辈子眼睛是瞎的。芬雷·克罗斯比就长在纽约的 Bronx， 这 Bronx 现在啊是四个 county 里头啊交社会情况最差的了。芬雷·克罗斯比在那里长大的，他眼睛都瞎了，他做了1000多首的诗歌。这首诗歌是什么？主这隐藏我魂在他磐石的穴中。所以我来唱的时候啦，我也深深地感受得到，真是主耶稣是神，需要主耶稣做我们的磐石。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水了，神叫摩西用杖击打磐石，流出活水来。这芬雷·克罗斯比所做的诗歌，不是指导以色列百姓的，乃是指导先知的。在地上有撒旦许多厉害的破坏和攻击，圣徒了很受到了艰难的，使徒那个先知也受到非常的困苦的，神就把他带到磐石的穴中。在磐石穴中呢，外面的风暴不能够再进来了。芬雷·克罗斯比这一首诗歌，人说可能是有2个的原因，一个是读到旧约读出来了这个故事，另外一个呢，乃是他听见人讲的故事，在野地走路的时候忽然来一个风暴，或大雨倾盆大雨了，哦，他吓死了，不知道怎么办了。哦，看见山底下一个把石头上有一个缝，他就躲在里面去了。说外面的风暴呢，并不会淋把他淋湿了。另外一个的说法是，有人告诉一个故事，乃是一只小鸟在空中，一个老鹰来追赶他，小鸟逃，是老鹰就追。那你知道老鹰的飞的速度比小鸟还快，小鸟非常的危险，刚刚在岩石上的有个洞，小鸟飞进去了，老鹰就不能抓它了。所以这是2个的故事了，那是形容到的旧约圣经的里面了，先知遭遇到地上的打劫非常危险的时候，主把它隐藏在磐石的穴中。那我们唱这个的话呢，不知道背景，但是我们也知道了，当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时候，实实在在太多地上的纷扰、试探、仇敌的攻击和打劫，我们在地上的时候难以抗拒我们的环境中间所受的那样的痛苦。但是我们感谢主了，主不光是流着活水的磐石，主也是叫磐石把我们隐藏在他的里面的了。所以我刚刚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想象得到芬雷·克罗斯比来做这首诗，眼睛都是瞎的，不知道地上如何生活了，但他心中还非常的喜乐。他心中非常的喜乐是什么？在各种的苦难里面呢，他已经体会得到了主来保护他的。而这首诗歌最好的是最后一节， 到有一天我们在荣耀里面，我们有许多人一同在神面前欢喜欢歌唱。我们都是经过地上的患难，地上的打劫的，到我们这个一同到将来的荣耀里头啊，不是我一个人，是为千千万万的人一同在那赞美了。我们这个一同赞美的，乃是我们都经历到主给我们的保守，主给我们恩典了。我们受的患难不同，我们受的打击不同的，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都是软弱的，每一个人经得起这些患难和打击了。但当我们到将来勇士里面的时候了，我们一同聚集了。如果我们不受过患难，我们还没有什么话来赞美的。我们受过患难了，却有许多的体会，却有许多的感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了。所以这一首诗歌呢，芬妮·克罗斯比所做的呢，它是隐藏我的魂在他磐石的穴中。下面一个我们唱他别看顾我，我们都是软弱的一个人，我们实实在在地上读书做事赚钱还可以，要我们保持我们有高尚的品格，要保持我们有圣洁的生活，胜过了仇敌的破坏了，这不是我们所能做得到。感谢主，我们到有一天一同赞美主，什么是他看顾了我。所以我发现呢，今天所这诗歌了啊，不知道谁选的这么多的诗歌了，有它的次序的。这一种诗歌我们来唱的时候呢，我跟你们讲这样的感觉，我相信你们同样有的，你们同样有感觉了，你们都不能分辨几首诗歌的内容不同的，我点名一下就是了。所以这是什么？连我们刚刚半个小时的唱诗赞美，就是我们心中来崇拜主的，主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些诗歌完了，最后唱一个诗歌是什么？愿你的美丽从我能够显现，不光我能够享受主这样大的恩典了，但愿今天我们在地上活着，神已经从我们这一帮泥土所造的，在堕落在罪恶中的了，又是自己软弱的一帮人了，却能够叫神的荣耀美丽也能够显在我们身上。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的祷告。那么弟兄姊妹，我跟你们讲这一个哈，乃是盼望点明了我们刚刚所唱几首诗歌所有的感受。这一个呢，也是我今天要讲到的引言。刚刚我坐下来的时候，有个弟兄告诉过来了，林弟兄，你知道啊，最近世界的局面，伊朗的光景，伊朗光景，你知道，美国已经前一个礼拜宣布了，美国主要的军力从中东地方移到亚洲来了，对不对？大家都看了报纸了啊，但最近看这个报纸吗？三个航空母舰都到了波斯湾，不是三个航空母舰，每一个航空母舰带着巡洋舰、驱逐舰的了，还有潜水艇的了，是航空母舰团，不是单单一个航空母舰了，三个的团了，全部到波斯了。所以那个弟兄告诉我说，是什么呀？以色列和伊朗会打仗的。伊朗这个新的总统就认识已经讲了，我把以色列在世界上把它涂抹掉，所以伊朗最大的仇敌是以色列，他要把以色列的全部的毁灭掉，这是三人讲的。现在怎么能够毁灭？发展原子弹。所以这一个光景呢，美国是好紧张，以色列不讲话暗中更紧张了。所以你会发现了，以色列中弹的原子弹还没有造了大批的时候啊，一定会过去了，把所有造原子弹的设备呢，把它砸掉。这一个呢，以色列不会等到你原子弹造出来的时候跟你来打了，以色列就挨打的了。以色列总是先下手为强的了， 所以你会看见切记不要被政治家的宣告叫你搞，把你的重点移转掉了。政治讲话是一个，做事不同的。有一个做事什么，三个航空母舰的团都到了波斯湾去了，所以这个局势呢是非常的紧张。所以弟兄姊妹，那位弟兄也是跟我讲的，最后一次大战就快了。最后一次大战很明显的，总是世界各个国家来打以色列的了。圣经的预言是什么？乃是罗斯和古实联合的军队来打的了。到了共打的时候呢，安格萨克森民族来帮助以色列的。到这个大仗来打的时候呢，东方的诸王带了20000的军兵呢，在中东上岸的来攻打北方的罗斯的了。你会看见世界的局面慢慢形成的。所以你会看见伊朗呢，已经是找原子弹已经找了差不多了，美国要制裁，中国什么态度？苏联怎么态度？还不同意，联合国不能够通过。所以你会看见了这一些的世界的情况了，实在跟圣经里头讲的预言呢慢慢明显的过来的。所以这位弟兄跟我讲，林弟兄啊，好紧张的哈，我也紧张。弟兄姊妹啊，切记不要看了我们是平安无事，在纽约这里住宿蛮好的了，你要看世界的大局来了。伊拉克攻打的目标是美国，伊朗攻打的目标是以色列，不同的啊，这政治上的。所以当初呢，美国出军是打伊拉克的，因为伊拉克攻击的目标是美国的，以色列不是伊拉克攻击的目标，但是伊朗攻击的目标是以色列的了。所以伊朗找原子弹这一件事情了，哦，你会发现啊，这是个非常关键的事啊。所以这一件事情的话呢，我不敢说预言，但是我也相信以色列我会等着你把原子弹造好的，以色列一定会出手的。到以色列出手的时候，美国不一定出手，美国是暗中出手的了。当初以色列1948年成立了，1967年呢，6个亚拉伯国家联合起来攻打以色列吗？7天的战争吗？以色列胜过这个6个亚拉伯的国家吗？你要知道怎么能胜过的？美国飞机啊，油漆漆一漆，挂上了以色列的国旗去打仗的，是美国人在背后支持的吧？靠着以色列再支持的话，也没有这么多军力的吧？所以你会看见了，现在美国3个航空母舰的阶段都到了伊朗去了。这些情况了，弟兄姊妹了，我自己看报了，看看大题目，这些有关的了，我总仔细的来看的，我是非常警惕。我们在地上的年日已经不是太多了，所以这些事情警告我们是什么？说来的日子临近了，我们不能够悠悠闲闲平平安安在地上工作。我们看见来的日子，主来的日子之前，我们有个重大的托付，要把福音传扬了出去了。所以这个世界的局面，这些演变，是叫我们基督徒有警觉了。他来的日子临近了，但是我们不是说大家来的日子临近了，乃是神催促我们有没有把福音好好的传扬出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原谅我老是讲重复的话，我到底经历已经87岁了，还到处跑，为什么缘故？主说我叫我身体还好，但是我这需要太大了。我都已经跟你们多次讲了，你原谅我，我是抗风转舵的。主在全世界的各个民族当中，现在民族上爱主读圣经侍奉主最好是南韩，第二是中国，而这几这个十几年来了， 福音的工作已经不是在印度了，也不是在非洲了，福音的工作是集中在中国人的当中了。所以我中国人的当中，开头30年40年前是农村和小城市，这十几年呢、是大城市和知识分子了。所以我是看见风在那里吹了，我就到那里去的了。所以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去年9月10月我到了中国，一共有4个礼拜，1个月的功夫。今年我不去了，为什么？前年我是去了德国，去了德国的时候有好多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在德国读书的，福音已经慢慢开始传开了。今年11月我还要再去。所以弟兄姊妹了，你原谅我说我不是在你面前卖老，我是拼老命。为什么？我在地上年了不多了。所以我答应中国北京，我是1912年我不来，我1913年会来。我想在1913年呢、89岁嘞，我不知道有没有活着，我还不知道嘞。不是，你们想想看，你们的年纪大的亲友89岁了，还会打算出国去吗？在家看看电视了，享受享受了，抱抱孙子了。我有孙子抱得很开心了，但我不会把时间玩的花在抱孙子事情上了。我是什么？放在侍奉的里面了。所以弟兄姊妹了，我用这些事情呢，盼望跟你们一同的勉励，就实在恩待我们了。不光恩待我们，也恩待我们天成的教会，能够在教会了，不光能够福音的传扬出去了，就蒙恩的人呢、能够福音传扬出去，乃是在乎对真理上的了解，对灵命上的逐渐的长进。那么今天应该先跟你们讲到 Happy New Year 啊，我还没跟你讲 Happy New Year 了啊，已经按照我来说了，是今年我头一次了。我们 Happy New Year 了，乃是在神的面前盼望我们今年这一年的生活，能够比往年呢、灵性上领受的更多的了。那么我大概这个一个月能够在这里讲一次道，我来讲道之前，我都是会跟金海弟兄联络，我也请李平珍姊妹把这几次以往几次的讲道的重点都提了。那么你们都知道，金海弟兄的打算和已经做了，能够从圣经创世纪来开始的了。那么金海弟兄已经讲过两次了，第一章第二章都已经讲了，我也看他讲了很好，但是我发现我要再补充一点。我所要补充的，我的题目乃是神创造人的旨意。那么其实这个题目呢，我15年来在天真教会讲了好多次了，但是我也发现说，既然从创世开始了，这个题目还要再讲的。不光是再讲什么呢？提醒大家，这个题目是创世纪头一章和第二章的，头一章第二章的是非常根基的这一章。在这一章的里面告诉神创造了万物，不光是创造了万物，创造万物的目标是什么，最后的完成的表现是什么，这是在创世纪第一章已经讲明了。而他的目标乃是要他神所创造的天上的飞鸟、地里头的野兽和海的鱼了，都进到一个境界了，叫神借着万物了，在他们身上显出耶稣基督的荣耀来。到耶稣基督的荣耀来了，这个荣耀了全部归给耶稣基督来承受的了。而这个的荣耀归给耶稣基督承受，怎么承受法？乃是要借着亚当夏娃来承受的。所以神在创世纪的里面呢，就早就定规了，神来造人的。我们读一读创世纪第一章26节到28节，一同来好吧。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神在六天的里头造了各样的东西了，都是看很好，到最后造了人了，他看会甚好。为什么甚好？只有人是造神的形象和样式来造的。所以我多次跟大家提了，形象样式不是指到外面物质上的形象。有什么根据？在罗马书第八章呢，他要叫我们磨成主耶稣的模样，就那个形象。主耶稣到地上是犹太人，鼻子一定比我高，我不会信主了爱主爱主我的鼻子就高起来了，不是。所以不是知道外面物质上的形象，乃是知道他表现出的性质，表现出的品格。所以神要叫耶稣，叫亚当夏娃了，把神是神照着形象来造的了，要叫亚当夏娃了显出神的荣耀来了。要显出荣耀来的托付是什么？就托付天上的飞鸟、地上的活物、海里的鱼。因为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天上的飞鸟、地上的活物、海里的鱼都造了，但是这一些所造的都是在耶稣基督来造的。每一样的动物、每一样植物是表现出耶稣的某一个的特点，但是还没有表现出来。所以我多次讲的，原来说他有他用来管理，管理这个的字呢，我们中国人来用的观念是管，圣经重要的观念是理，不一样的了啊。所以养育儿女啊，管不是把儿女养育的好了，理都是他逐渐逐渐的把他里头的天分、把他的才干、把他生活的改变好的了。所以我常常对父母的说了，在孩子身上了不好要管，小的错了当然没有看见，最主要什么呢？叫他能够好好爱读书，就是好好做人。哪一个孩子不调皮的吗？不调皮孩子没有用了，有用的孩子都是调皮的了。但能够叫调皮的孩子了，渐渐的在他身上天分了能够显明了出来了，这是养父母养育儿女的了。天分显明出来什么？能够在地上成就一些大事。神造了亚当夏娃了，乃是叫天分显出什么呢？乃是理，就所有神已经造的天上的飞鸟、地上的活物、海里的鱼了，都显出神当初所打算呢，在他们身上所有的荣耀来了。所以这是神的托付，托把人呢托给他们了，来带领神所造的那个万物了。那弟兄姊妹啦，撒旦也知道。所以当亚当夏娃还没有来把地上的活物都管理的好了，亚当夏娃来引诱夏娃和亚当堕落了。所以一堕落了之后呢，你会看见了天上的飞鸟、地上活物、海的鱼了，一直到现在了，不是彰显着神的荣美来，反而彰显着撒旦所有的败坏的那个野蛮的兽性来。撒旦到一个地步了，连蚊子都叮我们了，不要说狮子老虎来咬我们了。所以你会看见了世上到了一片的荒凉。所以这个一片的荒凉呢，神的计划完全被拦阻掉了。那么弟兄姊妹，神的计划被拦阻了吧？从创世以来，我们一直到现在看见了，神当初创造万物了，万物没有彰显神的荣美，万物只能够彰显出他撒旦那里的罪性败坏彰显出来了。神来挽回， 神来工作。神亚当夏娃啦，这样犯了罪了之后呢，神来挽回。但是亚当夏娃啦，怎么能够挽回法？神造个皮衣给他遮盖，但是神赶他离开了伊甸园。哪里晓得他的伊甸园出来了之后呢，生个儿子该隐，这个杀了兄弟亚伯，比亚当夏娃犯罪还要差。亚伯被赶住了神的面了，不能够见神的面了，他的孩子拉麦起来，不见就不见了，靠着自己力量的地上做事，做什么事？找神，自己来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还不算了，血脉能够有血脉做得好的话呢，有好好的营养，这个还不算了，还有乐器，还有弹琴呢，还有享受心情享受了哈，还不光是找武器来对付所有的仇敌。世界上人呢就四个，一个早晨生活上的需要，对不对？一个我们呢必须在地上呢为着我们吃得好住得好。第二个够不够？你从前呢吃得好不住得好的话呢已经不容易了，现在呢吃不要愁会饿死的，就怕你心情不愉快，所以你才会发现啦。按照我们中国人来说呢，你们这一帮五六十岁到了来的很少会弹琴的，你们下一帮呢都会弹琴的，都会音乐的啦。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啊，当然中国也有少数人呢。我79年回到中国的时候，有一件事很丢我的脸。我叔叔一个儿子是上海电视台的总工程师，哦，工作做得很好。当初呢，我们年轻的十几岁都在一起玩的啦。我回到上海的时候了，哦，他上海电视台的总工程师了，哎呦，我们看见很高兴。他就跟我讲到几个交响乐，我都不懂，他都懂啊。他说吧，你在美国还不懂的了？哦，他都懂的了。哎呀，我真是很差劲，我自己读书，音乐都是马马虎虎的了啊、哦！我不相信我没有音乐细胞，我的孩子钢琴弹得很好，我现在以后就赶上的了。那么赶上的话呢，也赶不上不多了。我跟你们讲嘛，朗朗每一次林肯森特表演呢，我的大女儿买票就我们一同去参加的了。前年一次叫我们去参加，都头上三排的，先是坐在左边，后是坐在右边。我说为什么？左边看他的指法，右边看他脸上的表情。哎呦，我的儿子200块钱一张票，哎呦，这个我们的后一代啦。所以后一代的话呢，音乐方面都什么，有好好的心情享受吗？心情想着，我们当初年轻有饭吃有书读就很好了，现在有饭吃了 有这么好就不想吃了，要音乐方面的享受嘛，是吧？并且还有个什么，一定有武力的发展。武力发展呢，我们是靠着美国。为什么到美国呢？美国到底是最强的国家了。所以人在地上都是这个事了，这个是拉麦的后代了，但是在神面前呢，就是离开了这位神了。所以你会看见这样一直离开了，所有地上人最得罪神是拜偶像，神看了没有办法了，神把人暂时绑在一边，神没有放弃，暂时摆一边了，神就来选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约书亚记说了，他是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的神的，侍奉偶像的，神向他显现，亚伯拉罕肯离开本地本族了，来到迦南地了。亚伯拉罕这样是神的慈恩的，他亚伯老年了，没有完成神的工作，他的后裔长大多了以后，在埃及做奴隶，神兴起谁来？神兴起摩西来，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了。摩西40年带领他们呢，来到们一个西南山了，告诉神的律法，来到西南山了，听着神的指示来找会幕了，带领以色列百姓的40年在旷野走路了。到摩西临死了，以色列百姓的还不认识这位神，神的荣耀呢也不能显现。到以后大卫起来了，征服了当地的迦南地的非利士人，胜过了东北两个亚兰族， 胜过了东南的移动族了，就成为地中海社会最强的国家了，嚯，了不起了。所以大卫的时代呢，是全欧洲最强的国家了。但是有没有完成神创造亚当和夏娃所有的用意吧？没有。到这个你去读了整个的创世纪的时候呢，旧约了，人啊，神把亚当夏娃这样造了，是这么好的一个托付了，完全被撒旦所破坏的了。神的恢复亚伯拉罕没有，神的恢复摩西也没有，神的恢复连大卫王呢，只不过在以色列中间呢显出神的荣耀来，也不能够把荣耀来到地上的万国和万民的身上。到这个时候，大卫做了诗篇第八篇，我们一同来读好吧。我观看你手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曾示的月亮星时，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我跟你们讲，已经过去的一个礼拜，礼拜一到礼拜四，我在弗拉辛的新兴神学院给他们有密切的课程，四天，每天八个小时，每天六个小时。我跟他们讲什么？弥赛亚的诗篇，在弥赛亚诗篇呢，非常宝贝的诗篇第八篇。我跟他们讲讲，这是全部一诗篇150篇诗篇是有启示性的。什么叫启示？神的心意人不明白，人不了解了，神把心意向着人写明出来了，是启示性的了。所以我说诗篇第八篇呢，是诗篇150篇里头最有启示性的。大多的诗篇乃是蒙恩的人如何领受神的带领、神的眷顾，但是诗篇第八篇呢，不是他罪恶蒙到弥赛亚流血叫他的罪恶得到赦免，不光是耶稣基督顶十字架复活了叫人得到重生有新的生命，不光是主耶稣升上高天了，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把各样恩赐赐下来了，把圣灵赐下来了，得到各样的恩赐了，就蒙恩人身上有技能好好的侍奉神，这一些都是宝贝的。但是不像诗篇第八篇，那是神创造人的人完全堕落了，堕落到一个地步了，人们看旧约都是灰心了，灰心灰心了。诗篇地方不，神的工作要完成的，神的工作绝对不因着魔鬼的打击而破坏掉了，神也不会因着人的软弱放弃掉了，神还要做的。所以诗篇第八篇什么大卫了，看见有一天有一个人出来了，他怎么看见呢？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看看神的宇宙中的伟大的创造了，这个伟大的创造了，你会看见天上的丰富，月亮和星宿，神只说出他的全能，便说是什么？你真伟大，这做事的人，人算什么？这么大的天地了，神把注意力量集中在人身上，神的注意力量没有放在太阳上，神的注意力量没有放在月亮上，神注意力量没有放在其他的 火星的土星的上，神放的注意力量不是放在地球，乃是放在人身上的。这个子神的旨意不会改变的，不会改变了。所以他说呢，我观看天上的神所造的天，靠着所有的月亮和星宿呢，就发现神造了宇宙万物的关键是在人身上。这人算什么？ 侍奉神什么？你已经眷顾的有什么？叫他尊贵荣耀为冠冕，派他管理一切的万物，就是说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的鱼，凡惊醒海盗的，伏在他的权下。什么意思？就创世第一章了，借着人把神所造的一切的万物了，带到神创世以前所定规的盼望和目标的里面了。是这个重大的工作是托在人的身上，这个人呢，亚伯拉罕没有成功，摩西没有成功，我大卫也没有成功，但有一个人会来的，所以大卫呢有一个的指望，这个指望什么？弥赛亚来到了，这个弥赛亚来到了，这是完成神在创世第一章、第二章的创造人的盼望。所以那个真正承担起第一章里头神对人的托付了，要把神所造的所有的万物进到荣耀的境界了。这个事呢，大卫呢看见神所会做的，大卫没有遇见弥赛亚，大卫就远远看见弥赛亚来到的，所以大卫做了这个事了。所以这个是什么？非常宝贝启示性的一个神的恩典，就是看见弥赛亚来到了。但是大卫还不光是看见弥赛亚来到了来管理神当初所造的一切的活物，但是他说了，就万物啊伏在神的权下了。下面说了，至如今我们还看没有看见万物伏在他权下。这希伯来书第二章啊给我们注解了，没有看见吗？但是没有看见是没有看见啦，却看见耶稣基督的尊贵荣耀为冠冕了。要大家记得，荣耀和尊贵两个字它的意思是不同的。荣耀是什么？它天性神性在它身上表现出来，这就是荣耀。神性表现出来最明显的，神就是爱。所以我们会看见啦，今天呢，人已经被神被魔鬼所破坏了，但是爱也被破坏了，但起码爱还有一些存留的。所以现在的话呢，你能够看见人中间一个最美丽的一件事，父母爱儿女的。我不是跟你们讲了吗？我到美国来，在查经班的里面呢，都是读研究所的啦。结了婚也不敢生孩子，到这事情读学位拿到了，生了孩子了，我就过去了，恭喜恭喜。下这句话什么？从今之后倒霉一辈子了，对不对？生孩子都倒霉了吗？这么倒霉了，还肯为这孩子牺牲一切，是说父母的爱。开心了才能够承担起来了。弟兄姊妹了，我简单说了，我不知道你们跟你们孩子了对付的到底怎么样。我说了，你如果聪明的男孩子十三四岁一定对付的，你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的了。哎，哪里这么好？但是仍然是忍耐的，尽管敢管教，但父母不会放弃。这样的话呢，一个孩子了要懂得一点父母的好心是什么，到了二十几岁才懂得了，还不懂得了，等到生了他生了孩子调皮的时候了，给孩子对付了。所以我不是跟你们讲我第二儿子最调皮了吗？他生个第二个孩子也是比他一样调皮了。哎呦，他是很忍耐了，我说很好嘛，一报还一报嘛。但是你小的时候对付我吗？现在孙子来对付你了吗？但是我的儿子非常有耐心，又看见是什么？他是小的时候我们这样的对待他嘛，这样过来的吧？这是什么？父母的爱，所以爱心呢，还写明在人中间了。但很可惜，神当初照他形象来造人呢，主要是爱的啦。爱只有跟父母对儿女身上呢，这个爱还普遍性的彰显出来，其他都没有了。所以按照我这一代了，还好一点。你们这一代了， 兄弟姐妹的关系已经疏远了，我这一代兄弟姊妹关系还很好了，等你们儿女长大了，兄弟姊妹的关系啊都不在乎了，都姐妹都很少的了，是我为了找了叫我的儿子女儿关系还好一点，每年聚一次了，聚在一起一次了，虽然只聚了四天五天了，总觉得四天五天能够好一点吗？是我十八个孙子嘛，就孙子都很疏远了吗？怎么疏远法？每两年聚一次嘛，有孙子的一起谈话了，他们关系才搞得好吗？这是什么呢？世界的物质发展了，人的感情光景已经渐渐的淡薄了，所以留下一点的爱了，其他都看不见爱的光景了。但弟兄姊妹呢，耶稣基督来了，是把神的爱显明了出来了，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我们蒙恩了，头一个神我们所表现的就是爱心，我们会爱神，我们爱弟兄姊妹，我们不光爱弟兄姊妹了，我们也会爱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呢，肯把祷告，肯把钱财放上，连把自己的时间花上了，把福音能够传扬出去了。那这个爱心呢，在我们身上已经慢慢的显明出来了。这一个我们所显明不多，耶稣基督把爱显明出来是什么？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呢，神爱世人，甚至加到独生子赐给他们，是这个是神的爱的显明了。罗马书第五章说了，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活着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显明了出来了。所以这是神在主耶稣所显明出来的他那个荣耀，感谢神了，这种显明了，不过在主耶稣身上，也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呢，显明了起来了。这就是荣耀，尊贵是什么？工作的成就，尊贵，是这个君王的话呢，乃是人来尊敬他，是尊贵来献给君王的。把事业上的成就，这才是尊贵的了。所以到主耶稣的时候呢，按照外头来看呢，确实把那一个被他自己门徒所卖的，却钉在十字架上了。哦，这样的孤苦，这样的狼狈，这样的惨的了。但是他呢，复活了之后呢，建立了天国，把天国建立起来了。他今天在高天宝座上管理了宇宙万气了。而在教会的里面呢，也来管理了我们呢，就我们的身上呢，也能够把他的荣耀彰显出来。所以我说，我们蒙恩的人呢，要小心。我常已经多次跟你们讲了，我出去布道的时候，有些人摸道的人了，我说你摸道啊，你要信耶稣吗？小心哦，要好好考虑哦。要考虑是什么？哦，信耶稣最多的赦免很好，当然很好了。但有一个麻烦，没有信耶稣了，所有天下的钱放在口袋好高兴，一信了耶稣了，钱放进来不高兴，用出去才高兴，才怪了。不信耶稣了可以犯罪，信耶稣啊也可以犯罪，不信耶稣啊犯了罪，外头快乐里头快乐，信了耶稣啊可以犯罪，外头快乐里头难过，就麻烦了。所以你要考虑信耶稣的啊，一信耶稣了，自自然然改变了是什么？他的尊贵，叫我们进到他的国度的里面了。所以到耶稣基督这个光景呢，直接是十字架的死，死而复活了，升上高天了，把他荣耀和尊贵的都显明了出来了。这个的显明出来了，不，诗篇第八篇了，我们已经看见耶稣基督得到荣耀和尊贵了，但是现在他在宝座上做什么？等着万物伏在他的脚下，万物伏在他的脚下了，就是创世第一章了，叫他来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上的活物、海的鱼了，把仇敌都已经去掉了，就神所造的显出神当初创造人所有的用意，这是呢诅咒在天上了。所以这个光景呢，诗篇第八篇看见了，是希伯来书第二章了，看见耶稣基督已经得到尊贵荣耀了， 那现在呢，乃是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头去，就是今天神所做的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在哪个时代？我们是耶稣已经升上高天了，神要把万物都伏在神的权下了，这万物都彰显出神的荣耀来了，还没有成功。而这个的成功啊，过程就托在我们蒙恩的基督徒身上。一面我们蒙恩基督的生活里头呢，彰显神荣耀的品格；一面被神所用了，把福音传扬出去了，叫人能够蒙恩；爱主了，把教会的里面呢，弟兄姊妹正是活在神的权下，都成为神有用的一个仆人。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是我们今天光景。那你会看见啦，我们今天神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所以希伯来书说，神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但看见耶稣基督已经得到尊贵荣耀和冠冕了，我们看见有盼望了。所以这个呢，不是从你创世纪来看见人一直败坏，一直败坏，不能够把神创造人的当初的打算、当初的托付了能够实现出来。这耶稣基督来了，已经开始实现出来了，在他身上已经显明了，但他这显明还没有临到了万国和万民的身上。所以这个工作呢，神是托在我们蒙恩人的身上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一个问题，神这样来造的话呢，人怎么能够承担？人承担的话是第二点，神来造三部分。头一个呢，那是身体，是适合来彰显神荣耀的体质。没有个身体是灵魂没有办法没做了。头要第二个有魂，魂里头有心思，能够明白并且认识神，情感能够表达内心的感受、意志，那就决定一些事了。我们人应该怎么做法的？再有个灵。灵是叫我们和神来沟通的啦，所以这是啊，神来造人的时候呢，已经有灵魂体三方面的准备，在这个的准备呢还没有完成，所以神在人身上还有一个的期望，他的期望有三点。头一点的期望是什么呢？乃是要领受生命树的果子，把神的生命进到人里面来。所以创世纪讲到了第二章了，园当中啊，乃是有一棵生命树和一个分别善恶树，两棵树，这是许多的树了，都表现成某一方面的特点。两棵树最重要的是在当中了，生命树什么？领受神的生命进到它里面了，他才能够发挥出神托付他的那样的盼望。分别算是什么？乃是自由的意志，能够定规你今后的生活该如何的。分别善恶树呢，原文中是善恶知识树，你从前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了，吃了饭了上面说你眼睛明亮了，可以知道善恶了。意思什么？不必凡事去求告神了，可以自己独立了。所以魔鬼的引诱亚当和夏娃，没有叫他道德上犯罪，没有去骂人，没有去杀人了，只要离开神象征独立了，你就在魔鬼的手中了。很可惜，魔鬼也用自由意志了，选了分别善恶树了，没有选了生命树了。这神已经给他看见了，你虽然是用泥土所造的了，有灵的活人，但是神的生命还没在里面了，要吃了生命树才可以了。这头一点。第二点呢，第二章的里头呢，神把亚当夏娃带到伊甸园，那里讲了有条河从伊甸流出来，分作四叉，而流河里头呢有金子，有珍珠，有红玛瑙。说金子什么？代表神的神性。银子代表什么？代表耶稣基督赎罪所成功的救赎。宝石代表什么？宝石是一些化学东西啊，在高的压力和高的温度底下呢，把杂质都去掉了，就现为宝石过来了。 圣灵的工作呢，去掉我们人堕落了以后呢，带着我们里头的罪性呢，是圣灵的工作了。所以神是什么？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就来看看，你是泥土所造的，你不是金子，你不是珍珠，你不是宝石，要经过水的流了之后呢，才会出来金子、珍珠和宝石的了。神叫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看这个，遥遥直到了启示了最后第21章，金子、珍珠和宝石成为着圣城性耶路撒冷的神的旨意能够完成了。所以叫亚当夏娃知道什么呢？你虽然有神的托付，你需要吃生命树，头一个，生命树吃了还不够，要圣灵在你身上工作了，把金子、银子和宝石了，在你身上出现出来了。到这个金子、银子、宝石来代替你泥土所造的人呢，这个金子、把珍珠和宝石结合在一起了，就变成创启示了21章、22章了，圣城新耶路撒冷，是神的打算。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们今天就在这个时候了，神有我们这一个呢泥土所造的人呢，能够成为金子、珍珠和宝石呢还不够。到第二章的末了，神要为亚当找个配偶来帮助他，因为呢独居不好。为什么独居不好？不是一个人独居很孤单，一个人没有办法完成神对人类的托付，需要两个人合成一体了，叫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我简单讲呢，保罗在以弗所书里头讲了，指的什么？指的基督和教会来说的。所以基督升上了高天，坐在宝座上了，他要借着教会是他的妻子了，借着基督和教会了，才把神的工作来完成的了。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什么？神当初创造人的心意，第一章、第二章呢，叫人怎么能够承担起神的托付了，叫我们能够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盼望，三个的重点。一个重点，生命树；第二个重点呢，流水流出来的金子、珍珠和宝石；第三个的重点呢，乃是夫妻合一了，叫神的旨意才能够完成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啊，创世第一章、第二章，是我特别再重复跟大家表，再提醒一下了，这是神创造人的旨意。那么最后了，对不起了，我的时候已经到了，经理王也告诉我了，我的时间安排的不好，说你们现在呢都是集中力量啊，从创世纪开始非常好，头头的一些问题了，魔鬼从哪里来的？要我说明一下。好，那么弟兄姊妹，我可以跟你讲了，我能够说明魔鬼从哪里来的，我没有办法说明魔鬼为什么变为魔鬼。魔鬼是什么？魔鬼是神所造的，不光是造了，是神宝座前的基路伯，神的天使当中有两类，一个基路伯，一个撒拉弗吗？两类吗？他是基路伯，基路伯是执掌权柄的，是撒拉弗乃是彰显荣耀的啦，基路伯了，所以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神把万国都交给他来管理了。这一个的基路伯呢，以后心里头骄傲，要高举他的座位与神同等，他没有意思要超过神，就跟神同等就可以了，神就把他从宝座前赶住了下来了。一赶住了下来的时候呢，他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一同离开了天上的宝座。所以在魔鬼呢，在世界上分成三类，地上的恶鬼，鬼附在人身上吗？就神从前创造的活物，他的灵魂遭了神的审判了之后呢，这一些成为今天地上的鬼啊，我不多讲了。第二个什么呢？有一帮是空中执政掌权管理在地上的鬼的啦。这个管理的空中执政掌权呢，就是跟魔鬼一同堕落下来的三分之一的天使， 魔鬼什么？是执政掌权者的首领，是这一个了。那么魔鬼的话呢，今天管控制了一切神所造的了。主耶稣来了，要在他所造的地呀、地球呢，从魔鬼手中抢夺了出来了，把魔鬼所破坏的人呢，都抢夺了出来了，建立出天国来的。那这个我不多讲了，大家你们也知道了。但有一个问题了，神所造的基路伯是神所造的，怎么他心中有意识要高居他的座位吗？我告诉我跟经理们讲了，你们问我，我明确的告诉你，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已经跟你们讲了，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哎呦，圣经好多问题了，几百个问题了，我都是花了功夫都解决了，有五个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的。怎么解决？罪的根源，神所造都是好的吗？这么魔鬼里有歧义，有骄傲的呢？骄傲从哪里来的？我不知道。神所造的不过是魔鬼了，是神所管理宇宙万物的吗？是最高的一个天使长吗？这就很好了吗？全都给他了吗？为什么他想自己心中要高抬他的作为与神同等？这个想法从哪里来的？这个地方我告诉你，我不知道，我只能够告诉你了，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我只告诉你这个事实的发生。事实发生是什么呢？魔鬼成为罪恶的根源了，乃是来破坏神所造的所有的人类。人类破坏了，神所造的天上的飞鸟、地上活物，还有完全在罪恶败坏的里面了。神呢、让魔鬼来破坏，以后呢、再来拯救。所以蒙拯救的人呢、才会看见神的爱。我们这样败坏的人呢、神没有把我们放弃，还不算，神还拯救我们到一个地步了。我们都是在魔鬼控制里面嘛。现在我们被神拯救了之后呢，与神征战，打掉魔鬼权势是主耶稣，但是魔鬼所控制的人类是靠着我们这一帮人呢，把他抢救回来的了。是神呢、为着要叫这一帮的人呢，能够了解神的公义和圣洁，也能够在神地上的生活了，又成为有用的一个的器皿了，将来跟主耶稣能够一同进荣耀了。所以神就许可有这样悲剧事情发生了。所以弟兄姊妹啊，魔鬼为什么你都起意要高举他的自己，我不知道，这只告诉一个事实。但这事实所产生的果效是什么呢？就我们这一半被魔鬼破坏的人呢、蒙着神拯救了，才知道神的爱在我们身上。啊，多讲一句话啊，你们养儿女了，儿女啊都知道父母爱他，是吧？但父母不调皮了，还不大懂得父母多爱。那你调皮到这上，连他自己觉得没有用，自己都是灰心的，就发现父母我在爱他了。所以我不是告诉你们了吗？我第二儿子这么能干吗？就是全美国核子工程师协会的会长嘛，他是初中了，强树毕了业，强树中学都不能进去了，是到了台北的北边那个北投了月英中学毕业的了。月英中学什么？全校第一名，考不去大学夜间部的了，夜间部都考不去的了，是这样的了。哦哟，他以后到美国的蒙恩了，光景这么好了。他有一次来的时候，碰见有两位弟兄都是月英中学毕业的，都是不读书的，好能干哦，现在好能干了，好灵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不调皮了，还不懂得我们父母的爱心；不调皮啊，还不懂得神的能力。他越调皮了，回转过来了，才知道我们父母的爱心，也才知道神在他身上有托付了，写明出来了。所以我不是跟你们讲的，我是喜欢调皮孩子，不太喜欢老实孩子，老实孩子也不太调皮，对父母的爱心不太了解的，越调皮了， 这越了解的了，到以后了正面了显出大的才干来了，弟兄姊妹了，这是什么？神允许撒旦来破坏了，最后把拯救的人呢来败坏撒旦的权势的了，叫神的国能够建立起来。弟兄姊妹，说这是什么？创世第一章第二章神创造人的目的。所以我是这样来讲的话，你盼望弟兄姊妹啊，应该你们都应该知道了，但是我盼望提醒你们，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蒙什么样的恩典，不光恩典好好的享受罪恶的赦免，不光恩典也今天有主的同在，主给我们保守，主给我们能力，更要知道了神创造了我们，拯救我们，要完成神在宇宙中的工作了，就我们在他手中这个有用的人呢，把神的国度推广出去了。神到那一天呢，乃才是主耶稣再来，到全世界就到荣耀的境界了。所以我再重复一下，你看看世界的大局，主耶稣再来之前的情况越过越显明了，特别的最近哈，你重要知道以色列和伊朗的国家的关系，要小心的。这个呢，就我们提醒了，警惕了，好好爱主，并且更多的来侍奉主。好，我们低头，我们再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真不知道我们人在神的心中有那样重大的盼望，就我们来管理神所造的一切的活物，但是你知道我们已经是被撒旦所破坏了，我们成为最终的罪魁，你没有把我们撇弃，你来拯救了我们，你不光十字架上叫我们蒙恩，你升上了高天呢，也把你圣灵赐给了我们，你升上了高天呢，不光管理了地上一切的政权，你升上了高天呢，也把这一个的托付托在我们的身上，叫你叫我们把你天国在地上扩张了出去了，叫你所盼望早一点的成就。主啊，真是我们感受时间是那么的紧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了，我们用今后的年日能够更快的更有效的能够来完成你在我们身上的盼望。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